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珠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还在台南。Little Fish 真的是每个礼拜都变一个不同的地方，
可怜的蔬菜狗。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系就是读库的哲学系这一系列，我们上次聊了死亡，其中有一本是爱情，所以因为最近吃大瓜吃的有点大，所以我们想说也来聊聊，就把这本挑出来看看，来聊一下爱情，关于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在引言的部分，他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他是一个罗兰巴特，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觉得说爱情啊，首先是俘虏，就是被一个眼神迷住了，然后接着是一连串的相逢，就是比如说约会啊，聊天啊，然后去了解对方，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的麻烦，爱情的步骤，接下来麻烦就是会遇到困难啊，然后日常的琐事啦，然后可能会生活在一种就是对失去爱情的那些恐惧之中。我就觉得这个太贴切了。
对，我之前有看那个人类简史里面说，他就比较理性嘛，就说爱情这东西其实就是你身体的化学反应。
他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爱情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它如果是化学反应的话，其实它就意味着说并不是受我们自己意识控制的，就是它很有可能比如说是基因里面的，它为了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为了要繁衍后代嘛。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其实爱情它只会产生在你们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当你完成了繁衍后代的这个任务之后，爱情就会消失了。
如果是在人类的基因编码里面的话，应该说你身体自然产生的是应该对那种比较有力量的男性，因为从人类祖先来讲，他是要去狩猎的嘛，应该是力量型的男性更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但是实际上现在好多一见钟情的爱情啊，那些可能一些文质彬彬这种现代社会的产物的男性也会产生那种化学反应，这个其实就不能说是在我们古老的基因编码里面了。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对爱情是有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选择的到底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被一些他的外貌，比如说长得特别帅，或者是他的文采特别的好，就是被一些这种很具体的标准吸引了，还是说你就是很无意识的，就是觉得说就好像我们就是讲的费洛蒙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就爱上了他。你爱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谁？是一个具体的人吗？还是一个标准吗？还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是一种你们相遇的那一个氛围？
因为每个人爱的东西都不一样。
哲学里面就真的是他会把爱情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然后把它提出来去分析它。越按照他的那个条理去理解那个爱情的时候，去思考什么是爱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反而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爱情这个东西了，就是太理性了。我就觉得把爱情放在哲学里面去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感觉好像不是爱情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爱情是一个很主观然后很神秘很美妙的一个东西，其实你发现它是一个很客观有标准去追寻的话，就不再那么神秘了。
其实这本书我真的是看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启发，然后而且特别逗，我把这本书看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又下单，然后送了我一个单身的朋友一本。
哇，这么有感触，好好跟我们聊聊。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我的这个单身的朋友，就是我比较了解他的那个坎坷的情路啊，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感觉他可能读了这本书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嘛。就他真的很痴情，他到今天都有点忘不掉他的初恋，是他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忘不掉了，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没有碰到另外一个让他有这种心动的感觉的人吧。怎么说呢，到我们这个年龄，然后的担心这个单身的女性要通过就是相亲啊怎么样的找到对象是很困难的，他的这些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也都是完全可以理解嘛，也更能够去共情嘛，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会觉得这个其实美好的那个初恋，当时的那个人其实是各方面都更好的。所以我就是看到后面这一段关于爱情的，就是是不是一定要长久嘛？我就感觉这个可能是真的，所有的包括这个爱情作品、文艺作品都是在去表达的一个主题。然后之前我们一直就书写的里面有一个笑话，童话里边都是最后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对吧？
对对对，他说叔本华大概会在他的童话结尾说他们不幸的生活在一起，有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对。我就觉得真的是好经典啊。
对对对，
就是英文的话他每次就是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这个就是 they lived unhappily ever after with lots and lots of kids,这真的是就挺甜的一个段子。
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有了很多的孩子，不就是最近王力宏的大瓜吗？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面向，探讨了很多关于就是说女性嘛，对吧？女性的这种某种上说也算是女性的觉醒嘛，不管她是哪个阶层的，总之就是也确实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啊。但是我就想到说，以前的话就是前两年，如果是一出现这种事情，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啊，我又不相信爱情了，是吧？这回的事情可能又更严重一些，大家直接就觉得说啊，我再也不要结婚了，所以是另外一个感觉，另外一个层面。但是就是说到这个不相信爱情的这个，可能我们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出发点，对吧？就是说到底这个爱情它是不是永恒的。这本书里边它的这个探讨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它首先分析了那个应该是叔本华的观点嘛，对吧？他认为这个爱情它确实有一个本质的属性，应该是有一定的永恒性，因为它爱情的永存其实反映的是物种的永存。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我可能也会比较现实的认为啊，这种激情嘛总有一天会消散。但如果说你这么去思考的话，其实本质上你就是并没有对爱情有一个很好的定义。那到底这个爱情是什么呢，对吧？如果说爱情就真的纯粹是一时的激情的话，似乎那个只能被称为是短暂的激情或者一时的疯狂，是吧？它好像不能够跟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等同起来。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应该有世间有一种东西叫做爱情，对吧？然后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在这个里边。然后所以叔本华的解释就是一种物种的这种永，他说只有爱情才能让物种延续，然后那么只有爱情才是它能够永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哲学的。这里面又说这个也是叔本华的，说我们都很清楚生命是由不幸与痛苦组成的，从我们自身利好的角度来看，繁衍对个体的永存并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我们却是通过物种通过物种的这种繁衍生息，用某种方式让我们自身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觉得这点我听着倒蛮有感触的，真的就是人生何其苦啊。
是啊，
这么苦的人生我们还要繁衍后代，把我们的种族延迟下去。
你讲的这个点就是跟叔本华后面接下来讲的我觉得就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会看到坠入爱情的人们互望的那种眼神，为什么那里有如此多的迷惑、恐惧和掩饰？因为这些爱情里的人都是自己的叛徒，他们偷偷地把这些痛苦与磨难传递给后人，或者说他们即将到达自己生命的终点。所以是非常有，我觉得是很有哲学性的，然后一个很有超越性的一种思考。
用个通俗的例子来讲啊，就是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你照顾孩子其实是极其麻烦、极其繁琐，让你的生活有极大改变。我觉得欢乐肯定是有，就是平常的那种麻烦是很多的，但是你想你的母亲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艰辛吗？她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你母亲那儿，她不会告诉你养孩子是一个多么艰辛的事情，只会告诉你赶紧生孩子吧。你自己到人世走一遭要经历很多痛苦，你还不会告诉你的孩子 人生本来就很痛苦，但我还是生下你，就为了让你到世间来再吃一遍苦。
所以就是叔本华的观点，因为最近我听那个徐英锦的，他也有讲到一点嘛，他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这个归类叫做非理性的哲学家，就是他不再认为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些这个世界是建立在一些理性的规则上面的，比如说像黑格尔的话，所谓的这个绝对精神啊，还有柏拉图的这种就是理念世界，它是一个对理念世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至善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就是在叔本华看来的话，就他不再是这种观念了，他就更多的是说去看去关照我们人类非理性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情感的层面，对。然后偶然性的这些因素，所以说他在他看来的话，就是就有点像是我们很像我们东方哲学的那种感觉嘛，对吧？他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定要朝向某一个什么至善去发展的，或者一定是按照某一种非常理性的一个原则，然后有一个目的的。就相反的话，他就会认为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种。他用的那个词应该叫做意志吧，然后就是一种世界的一种意志，然后好像气体好像液体一样流淌在我们所有这个世界之间，然后所有的个体都其实是这种意志的某一种体现，但是它又是很偶然的体现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像物种它要繁衍，那么这个体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可能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去爱上某个人，但是就是最后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中间起到的一个什么作用，其实都是我们无法把控的，而且也是充满了偶然性的。所以就是它是总的来说，就是叔本华的这种人生哲学还是比较悲观的嘛。就是感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把控的，不是说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追求什么东西，我们反倒都是比较被动的在这个。世界去存在的这样子，叔本华解释说，爱情的痛苦如此剧烈，正是因为这爱中体现了人类物种的无限权利，而处于爱情中的个体力量却不足以与之匹配。反正我当时我就记得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感觉还有一种升华的理解，对吧？就是之前对爱情的理解可能是过于现实的吧，或者说只是看到个体的这个选择的层面。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层面会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一种凌驾于我们个人的一种力量。其实，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力量面前，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其实只是它一种玩物的感觉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做决定，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
你在爱情中，你会觉得身不由己吗？常常觉得自己身不由己，控制不住自己。
我也对这段就是也是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就感觉这种希腊神话的。这个魅力啊，真的就是它的这种，象征这种比喻，就真的觉得好巧妙啊，就觉得很精到，就是它这个比喻，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爱神厄洛斯呢，他的这个诞生是怎么样子的呢？你看，就是他的设定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诞生于一个凡人的诡计，当众神在庆祝某一个在庆祝这个阿芙洛狄特女神的诞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裴尼亚，然后这个希腊语里边这个就是贫穷的意思，然后这个女性呢就正行乞在这个宫殿大门外，然后呢波洛斯是一个半神，他就喝醉了酒，然后半睡半醒中就在后花园里与这个裴尼亚发生了关系，然后就生下了厄洛斯，所以呢因为厄洛斯的母亲。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贫穷嘛，他是一个乞丐，所以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贫困和粗鲁，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半神嘛，又从他那里继承了热情、创造力和勇敢。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边呢，然后苏格拉底就有引用这个狄欧提马的话说，因为俄罗斯的这样子的一个出身呢，爱情总是贫穷的。毫无甜美可言，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相反，爱情实际上很艰涩、很粗鲁。它赤着脚，居无定所，席地而睡，风餐露宿，漂泊在街头巷尾。因为它继承了母亲的缺点，永远欲求不满。 就是对爱情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隐喻。是谁呀、啊？叫做克莱门罗塞，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然后他在一本书
远离
叫
自我，
做《远离自我：身份研究》里边，对，他有讲说爱情是一种自我的赠与。我对这儿印象比较深，就是因为我还在那儿想呢，我说到底怎么翻译才能把它
对
意思翻译对？因为我发现在英语和中文里面其实都会产生这个误解。就是自我的赠与的话，我们很容易想象是说，我们把自
赠
己
予
的
给
自
别
我就
人，
是给出去了，就是赠予给别人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反倒是被赠予的一方，就是通过这个爱情或者是这种借助别人，然后发掘出一个新的自我，是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对，这个点我也觉得就是很深刻。对，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存在主义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在爱情中，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不是说他说嘛，就是说，而不是一个只会不停遵守社会准则的机器人，一具只依靠条件反射继续运转的躯壳。
哎呀，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好深刻呀。
对啊，他就说分手让我被剥夺的只剩下了社会身份，对，独立于这个社会身份以外的那个自我。就因为分手而就又不复存在，然后我就，
我又接着回去做我的打工人。人生这么苦，我天天当着社畜，做着打工人。因为有了爱情，我觉得我即使打打工，但我有了另外一份属于自己的东西。
爱情变成了一种，对吧？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就是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对，就是你要去超越。对，然后这一章的话，它的主题也就是在谈爱情中的疯狂，mania，就是那种狂热。苏格拉底就说爱情是一种狂热，是众神赐予我们的一种妄想。对，所以他这一章就是在分析说，到底这种狂热啊，是不是爱情的本质的一部分？去做这个哲学思考，其实就是对这些概念进行定义嘛。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倾向于觉得这些那种狂热的这种爱情的话是一种病态，再仔细想一想，就是哪又有什么冷静的爱情了呢？似乎又，如果真的有这种的话，好像又不能称之为爱情。而且你看他这里就给了一个苏格拉底的那个这种比较理想主义的观点的话，他认为坠入爱情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坠入啊，不是掉下去了，而是被爱情升华了。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典型的理念论的这种哈，就是看见，他说看见一具体现美感的肉体灵魂，就回忆起天神般的美，幻想着占有永恒的美以及一切永恒的真理。
比如说，有了这个思想，你把这书寄给你的单身女友，能够拯救她于什么呢？前面你说到的吗？就是如果没有了爱情，你就会没有一个身份，你就只剩下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器。我觉得，如果你朋友读到这句话，更加不会放弃了。
这个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呀，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呀。比如说，你看像，因为叔本华他是比较这种，他是属于非理性主义的这种哲学家嘛。那像苏格拉底的话，他就会认为，这种愉悦的原始的欲望，它不是爱情。他说要有对善的理性的追求。苏格拉底说，这个任何男人都会被两个原则所驱使，第一个是对愉悦的原始欲望，还有一个是对善的理性追求。然后他说，在前者占上风时，我们所体验到的才是爱情。但这种说法确实是我觉得非常，对吧？就是升华了爱情啊，就是，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颂扬。对，因为我感觉他这也非常，这个疑问也是很像是，就是说在比如说西方哲学史上这些哲学家们进行过的来回的思考，就是说怎么样看待这个疯狂这个问题嘛？包括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会认为这种热恋的这种感情是不是让我们变成了奴隶，是吧？这个让自己变得失去了一个理智。伊拉斯莫在《渔人颂》里面他就有写过这样子的一段，我觉得 太有意思了。你看，在那个时候，对吧？文艺复兴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去赞颂这个疯狂，他给了疯狂女神发言权。罗马的那个主要的主流的哲学应该是斯多葛主义嘛，然后斯多葛主义就是比较禁欲的那种，比较修身养性，然后以求得这个身心的平和的。他伊拉斯莫就借着这个疯狂女神来抨击斯多葛主义者，把人看成了一座永远遥不可及的大理石雕像。如果斯多葛主义者想成为父亲，那么他们也必须把肉体与灵魂交付给疯狂与荒唐。所有人都诞生于疯狂迷醉，他们控制了我们身体中被称为羞耻的那一部分。他疯狂不受控制，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话，也会有从这种理性主义，然后慢慢到非理性主义，这个哲学的一个转变。一开始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对这种，就像中国的这种，对吧？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后面大家慢慢的意识到，其实某种程度的疯狂，可能就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呢。我们没有办法无视这些非理性的因素。
他这里就说疯狂会创造出，就是一些必须的幻觉，然后要让人们有必要程度的盲目，然后以致疯狂可以长存在我们的身体中，造出出神的状态，然后让物种得以延续，最后还是为了物种哦。
对，对的，
干
对
嘛要
的，
这样？
因为没有疯狂就不会有 生命
对。
出现的。我第一遍读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比较了这个爱
哦，
情
对，
和欲望嘛，中年人对吧？就是有时候想到这个怎么以未来去教育青春期的子女的时候，而是说就是怎么看待这种比如说色情影片的这个问题。等到那个孩子到那个年龄哈，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途径，对吧？去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如何正确来看待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是挺重要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嘛，就是说，就是到底这个色情影片缺少了什么东西？他认为这个其实真正的这种就基于爱情的这个性爱的话，它应该是它其实是一种欲望的一种具象的表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不是一个欲望的解决，而就是欲望的本身。但是如果是看这种色情片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即刻解决欲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非常浅薄和非常就是很容易让人马上感到空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一下子就终结了，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就是的满足感和任何的就是持续性的一个良好的体验。对，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他是说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性爱的话，是一种欲望的流动，从这种性爱中其实是建立起欲望饱满的生命，任何其他乐趣都无法熄灭这种生命力旺盛的欲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休止的乐趣，就它就是一种对通过这种，生命力旺盛的欲望，对吧？就是让你感受到你自己的存在。但是那种如果是色情片的话，它就是好像挠痒痒嘛，对吧？它就是直接让这种欲望就给解决掉，就熄灭了，就完了，就是这样子。所以
不
是，
养了就完了。
对对，就是任何时候你会发现。只是去寻欢作乐，去想要消解这个欲望的话，其实你都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无效的一个过程嘛，就是它并不会让你感觉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然后这里面还包括后面的这种，我觉得也是非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女性的这种角度的，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他提出来的，然后他就说，其实性欲也不过是众多欲望中的一个支流，我们的欲望还包括话语、姿态或者其他种种，所以做爱并不是要从性器官的接触中获得欲望的满足，其实也有是各个方面的，通过眼睛、耳朵、思想、嘴巴、双手和双脚，享受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欲望。 这样我们的存在整体就被爱欲化了。我感觉从这个角度的话也是很能够体现，就是说从女性的角度，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是很不能去 get 到那种所谓的色情片里面的那种拍摄的手段的，直接性器官的特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吸引力，就
对，
毫无欲望。对，哦，专一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可以讲一讲忠诚这个问题？为什么？
拉罗斯福克在他的那个道德箴言录中就说，爱情你从来没有忠诚，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对爱情的不专一其实是人的本性嘛。然后他呢，在他的这个箴言录里面，他其实就把这个没有忠诚这个非常巧妙的化解了。他就说，爱情的忠贞不移其实是一种持续的朝三暮四，让我们的心不断的爱上一个人，众多优秀品质中的一种，时而偏爱这一种，时而偏爱那一种，然后以至于这样的持久不过是停留在同一个对象身上的朝三暮四的某一个时刻罢了。
我觉得这有点牵强。
对呀、啊，那得这个人得多好呀，对吧？
我觉得常常就有一个优点就已经遮百丑了，别说你还要找出持续性的优点。
对呀、啊，
持续性的不同的优点。
对，哎，但他后面这一段我觉得是讲得非常好，哎，就是爱情忠贞不移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可以不停的从同一个对象身上发现不同的让我们喜欢的品质，就是刚才他讲的；另一种是我们自以为高尚，所以要保持忠贞不移。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点嘛，就是说在第二种爱情中，女人爱上的是爱情本身。
对对对，就是说他说是我们自导自演的爱情，
自己觉得应该这个我们的自导自演的故事里，我们应该是个忠贞不二的。
那我觉得这还是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
啊。他一开始其实这个一开始的讲解有点像我们在第二性里面看到的，先从生物学的这个需要对讲起的。对，主要就是说因为对于结婚对象的忠贞，主要是为了照顾后代嘛。在弗洛伊德这边的话，他也提出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力的一个解释，相较于性爱的繁盛，文明社会的人类更倾向于保护自身，这就需要对性爱的自由做出牺牲，因为它会导致这个自私和不和谐，
主要是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被破坏，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的话，
就来换取这种对于安全的保障，换取社会的稳定性。然后那个他后面有讲到那个克尔凯郭尔，也是那个一个哲学家，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丹麦的一个哲学家，然后也正好那个徐英景的那个节目里面有讲到他，所以我又复习了他自己讲的三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他这个三个阶段也是比较有代表性嘛，他认为每个人其实都应就是这种人生的阶段，就是需要从这个审美阶段，也就是其实比较停留在这种肉欲的这种或者是情感的这个层面的，慢慢到上升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道德阶段，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责任感、这种义务还有一些价值，然后最后在他看来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宗教阶段，是竭尽所能的听从真理，献身给信仰。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哲学其实都比较符合，就会认为这个是人的必经之路，要这样子，我们的存在是必须要经历。
对，它宗教阶段就是一种概括性的，比如说其实你也可以不是宗教，反正就像如果是柏拉图就是理念嘛，至善嘛，最后
哎，那个苗特专门探讨那个我爱你，我是想忽然想到，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1988、
啊、对，因为他就说那种就是说那种非常极致纯粹的爱情里面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的一种爱情，真的很像狗焕的那一种，
对，
既不愿意向对方承认，也不愿意对自己承认。
我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特别能够带入狗焕，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在西方的这种文化里面嘛，对吧，就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确定关系的一个标志。
你们认为如果是一场恋爱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正式的宣言吗，才能算是确立了关系吗？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欧美的那种一种文化吧，我觉得。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引用了那个 日本武士箴言集夜饮文书里边有提到，是说有一个忍爱的理论，他说爱情的最高级形式是隐忍的爱情，一旦分享就降低了爱情的精神层次，穷尽一生耗尽爱情，绝不说出爱人的名字，却可以为爱情而死，这才是爱情的真谛。
他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山楂树之恋》，他们最后的时候不是那个男的在病床上好像快要死了，然后周冬雨去看到他，周冬雨就是也是就是死都不叫出他的名字。就是他只是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我是静秋，但是他都没有说，他从头到尾就没有叫过那个男生的名字一次。
哦，
我没看出来那个片子
那
这
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其实你想想看，就是很，这他叫他的名字，其实和表达我爱你是很像的一个意思，就
是
其实是一回事了。对，所以他就是这种绝不说出爱人的名字，却可以为爱情而死。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是跟，其实跟很多像现代的一些文本探讨的一样嘛，对吧？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爱情，就是这种当我爱你这句话可以随时说出口的时候，就感觉显得很空洞和轻浮嘛。
你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好了，你们跟老公在恋爱的过程中，你们老公有跟你说过我爱你
没有？
我老公也没有。
没有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我有点不记得了。
不记得就是没有。
你就骗自己吧。
三个没有听过我爱你的女人。